乌克兰反攻有成效，美俄峰会恐怕成为拖延计。川普逼退 Intel 行政总裁，专家揭示关键。德国铁咗心抛弃中共，降低中国永磁体依赖。川普新规定，非法移民籍配偶办绿卡恐怕被遣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预防胜过防治，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呢个链接 healthcare520.com 去健康520唯一嘅官网选购正品。喺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三年嘅背景下，前线同外交战线近日出现关键变化，即将出场嘅美俄峰会以及川普对俄国嘅停火最后通牒，会向住点样样嘅走向推进呢？七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座年产700万吨嘅炼油厂发生剧烈爆炸。根据亚塞拜疆新闻机构 Kalibr.az 报道，俄罗斯官方表示，爆炸起因系无人机嘅残骸坠落后击中炼油厂，进一步引爆咗用喺天然气与天然气形式油处理技术装置，引发连环火灾。这个事件被列为第四级最高紧急应变状态。军事专栏作者 Special Kazon Cat 则在 X 上表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是被乌克兰突袭，现场火光直冲天际，浓烟密布。有分析表示，炼油厂对俄国南部能源供应链至关重要。这类攻击不单止造成战争实质破坏，亦传递出乌克兰对俄国能源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和日益提升的远程打击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全面攞返晒红军城地区，并且成功驱逐残余的俄军。 S 推主 Noel Reports 发布推文指出，乌克兰第七空中突击军为主的部队对试图反扑的俄军部队进行强势拦截，迫使俄军全面撤退。乌克兰总司令西尔斯基在接受24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俄军在2025年上半年已经有超过26万士兵伤亡，并且指俄方不得不派遣女性和囚犯上战场。俄军损失咁惨重，显示他的战争动能已经逼近极限。腾讯网军事专栏军哥查华室认为，虽然西尔斯基公布的数据和川普先前公布的俄军损失人数有着大量的差异，但仍然不能够否定俄军在这次战争中面临的巨大损失。针对乌军重新攞回红军城控制权的这件事，军哥查华室指出，乌军的法械女士兵日前已经驾驶西方国家援助的豹二坦克成功攻入了红军城，并且利用小股部队灵活的打击俄军关键阵地，持续削弱着俄军对该地区的控制权。根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川普和普京预计下个礼拜在阿联酋举行自从2021年以来首次峰会。美方原先建议邀请泽连斯基参与三方会谈，但克里姆林宫认为时机仲未成熟。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仍遥遥无期。泽连斯基强调，战争发生在欧洲，乌克兰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盟必须参与和平进程，并塑造有尊严的和平协议。他认为俄国仲未展现停火的诚意，呼吁欧洲和美国共同施压。美联社指出，这次美俄峰会可能是川普推动俄乌停战的里程碑。若果8号前未达成停火协议，俄国将面临美方严厉制裁。但 CNN 引述专家警告，普京可能透过会谈拖延战事，转移川普注意力，甚至抛出核谈或者经济诱因，扩大其在乌东的战略布局。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节目中表示， 普京而家提出咗一个所谓嘅空中停火方案，就系暂停对乌克兰嘅导弹同无人机空袭，但地面战争依旧继续。呢个其实系靠局部妥协嚟争取谈判空间，或者拖延制裁时间。佢进一步分析，美方提嘅停火方案唔系和平协议，而系暂时停止打仗。乌克兰无法收翻失去嘅土地，俄罗斯则保持现有控制区，冻结49年到99年之后再倾。美国会取消多数对俄嘅制裁，令到其他国家恢复买俄国嘅石油同天然气，但唔保证北约唔扩张，亦唔会停止对乌克兰军援。张天亮认为，呢个系一种现状冻结，双方各退一步嘅局部妥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停止战争，但长远来看，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他表示，川普对俄罗斯现在非常失望，制裁很有可能，但亦不能够排除他最后和普京见面达成某种协议。普京曾经表态不想给泽连斯基参加谈判，只是想单独和川普谈。川普原先同意，后来态度改变，他觉得普京可能觉得川普比较好说服，容易被勾住个鼻哥走，而泽连斯基身经百战，更加难被呃。不过张天亮强调，这场斡旋的后续发展会怎样，今日就是8月8号了，就看川普会不会实施制裁，我们或者就会有答案。美国总统川普8月7号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要求 Intel 新任执行长陈立武立即辞职，理由是陈立武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引发利益冲突和国家安全隐忧。川普强调，陈立武的背景不容忽视，解决问题别无他法。时事评论员认为，只有采取强硬措施才能够杜绝这一类问题。川普的指控源于陈立武和中国的深厚联系。陈立武1987年在三藩市创办华登国际，旗下两家香港控股公司沙卡尼亚有限公司和塞纳有限公司，对中国进行几百项投资。2001年，陈立武通过华登资本成为中芯国际最大投资者，并担任董事会成员到2018年。中芯国际因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2020年被美国制裁，华登资本还投资了6家中国科技公司和中国电子资讯集团，后者同样在2020年被川普政府制裁。另外，路透社披露，陈立武投资的一家中国军用无人机公司被乌克兰制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截至2024年10月31号，陈立武是沙卡尼亚公司唯一所有者，并通过华登集团控制塞纳公司。他目前仍担任华登国际董事长。沙卡尼亚和塞纳都涉及芯片生产，这个加剧了外界对其与中国关系的质疑。Intel 是全球3家能生产最先进晶片的企业之一，也是唯一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巴士底创投合伙人金恩表示，陈立武的背景使其不适合领导 Intel 这样一个对美国情报和国防至关重要的企业。不过亦有人认为，陈立武在中国投资新创的经验正是重振 Intel 所需的优势。 Intel 和华登国际都未有作出回应。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陈立武曾经担任 Cadence 公司的 CEO，Cadence 是做芯片设计布线软件的，亦就是说中芯国际的芯片设计全部靠这家美国公司的软件。陈立武通过影响力和资本，大量美国禁运的技术和产品被输入到中国，助力中共芯片产业的军事化发展。所以陈立武和中共的关系极其可疑，这个亦解释了为什么川普坚决要求他立即辞职。Intel 自从1993年推出奔腾系列，市占率曾经超过 80%， 但2010年之后逐渐衰落，面临 AMD 和苹果 M 系列芯片竞争， 陈南宝上任之后试图扭转局面，但其与中共芯片产业的关联引发质疑，令人担心 Intel 能不能够抵御中共渗透。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只有麦卡锡主义能够救美国，解决和中共的深层次问题。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不理你心是红即是黑的，只要和中共是有关联，你就要走人，不需要再调查。LT 举例，华为在美国打官司，能够被他起诉华为主要负责人，前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当华为的律师，这种情况是羞辱美国。你起诉我，我请你帮我辩护，你自己刮你自己，应不应该给中共这样的权力呢？应不应该给华为这样在美国正常司法地位呢？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麦卡锡主义能够解决。华为凭什么享受美国公民待遇？凭什么享受正常国家待遇？因为它是美国敌对势力，是间谍公司，竟然又作为合法民事主体，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解决深层次问题，可能还是只有川普这种简单粗暴，只有麦卡锡主义能够解决。来自基盟盟的德国经济部长赖歇和欧洲风电产业联合发表路线图，目的在于减少对中国永磁体的依赖。永磁体是风力发电设备的核心部件，特别在海上风力发电中能够提升效率，并且降低维护成本。目前全球大约 90% 的永磁体由中国供应，其关键原料稀土资源亦高度依赖中国。这个路线图计划到2030年，30%的永磁体从替代来源获得，2035年提升到50%，并确保至少35%的稀土原料来自其他国家。为了实现目标，德国经济部提出多项措施，包括提供和长期供应合同挂钩的投资担保，以及和澳洲、日本等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份计划由德国和欧洲风力发电产业共同制定。经济部新闻稿表示，德国和欧洲风力发电产业实力强大，我们致力于强化这个产业，确保永磁体等关键元件的稳定供应，系统性降低对单一国家稀土资源的依赖。新闻稿强调，经济部将通过海外投资扶持，设立原材料基金，推动能源科研和与友好国家合作，支持业界多元化供应来源。路线图指出，风电产业应通过开发替代来源，提高回收利用率及推动技术进步，降低对关键材料的依赖。据路透社报道，这个举动是德国对华去风险战略的一部分。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凸显了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促使德国加速调整供应链策略。川普政府新政策规定，非法移民若果透过配偶或者家庭成员申请绿卡，可能面临驱逐出境的风险。新规即刻生效，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向全国广播公司 NBC 表示，这个政策适用于现有及8月1号后提交的申请，关闭了非法移民调整身份的主要途径。 USCIS 4号发布指南，明确联邦移民当局可对无合法身份透过家庭申请永久居留的移民启动驱逐程序，强调家庭申请不赋予合法身份，亦无法阻止遣返。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移民权利诊所主任穆克吉指出，新政策允许 USCIS 在绿卡申请任何阶段启动遣返，若果积极实施，将改变移民执法方式，使到有资格调整身份者因恐惧而却步。 NBC 分析显示，2025年上半年大约52万件的 I-130 绿卡申请由家庭成员提交，截至6月超过240万件等待审核，其中190万件已经等待超过半年。 部分申请者可能没有合法身份或在审理中失去身份。USCIS 强调，申请策目的是加强审查，确保移民系统诚信，防范欺诈及安全威胁。移民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葛拉特表示，这个政策符合川普政府大规模驱逐议程，意在迫使非法移民放弃在美国生活。除了非法入境者外，合法签证到期者、梦想生即 Dreamers， 以及因为拜登政府临时合法途径取消而身份不稳的几十万移民亦可能受影响。葛拉特说，很多人正在失去身份，这项政策剥夺了他们留在美国的其中一条路。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